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童真你好啊。
你好你好。
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呢在这里来主持这个节目呢，我们都分享一些主题啊，特别是我觉得我们也关心不同的人，无论是你自己身边的人，家人啊，朋友啊，或者是同事啊，街坊邻居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人的接触啊，但是我觉得跟我们密切关系的就是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啊，这个夫妻的关系呢可以是超过其他人，因为你平常你工作也好，或者是你跟邻居也好，只是短短的时间嘛，但是如果你是夫妻的话呢，每一天生活你最起码得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夫妻的关系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您呢就是接触很多不同这样的夫妻啊，我觉得您在这个当中也关心他们，鼓励他们，给他们很多的帮助。那我其实觉得呢，夫妻如果关系搞不好的话呢，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
我觉得很重要，接触我们的 Dosti， 很多 Dosti 他们都是夫妻嘛，所以呢，我希望呢能够在他们当中啊，如果看见他们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提供一些意见，可以啊帮助他们。我希望每一个家庭都是和洽的相处，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他们能够和洽呢，他们家里的孩子呢就会生活得好，因为有父母的榜样嘛。但是如果父母的榜样不好呢，那就
影响到下一代，
那就很麻烦啊。所以呢，我希望每个家庭呢，父母都要做好自己的榜样。
我们在结婚之前呢都是你好我好，我你爱我爱，然后呢我们希望百年和好，但是你发现很多的夫妻进入婚姻以后呢你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这我觉得是正常，但是怎么样去处理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今天我们会谈到有关婚姻的这个问题啊。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在引致了提摩太一书一章13-14节，我们一起来听拜热卡提。
拜热卡提是主给你的礼物，传拜热卡提是主给你的使命，让我们知感听主言，更蒙主恩情。
亲爱的多斯提，今天我们聆听主的话语来自于引之乐的提摩太一书一章13-14节，经文是这样的：我从前是亵渎真主的，迫害人的，凌辱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慈悯，因为我是在不幸的时候由于无知而做的。我们主的恩典随着在麦西哈尔萨里的信心和爱心在我身上越发增加。以上的经文提到了使徒包鲁斯在提摩太一书提到自己信主之前的经历，当时他是亵渎主的，迫害人的和凌辱人的。凌辱人还有的意思就是无礼的人，残暴的人，恶毒的人等等。我们可以从包鲁斯的诠释看到他黑暗的过去，不过他现在已经是蒙恩得救的罪人了。主的救恩非常奇妙，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无论你的过去怎么样，只要你愿意相信主，就能够得到这份的救恩。 有一些人在进入了监牢，向囚犯去传佳音。这一些的囚犯可能是一些十恶不赦的罪人，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罪已经是无法挽回。但是天经告诉我们，主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主，主给我们这份的恩典是没有条件的，以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更加愿意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他以格外丰盛的恩典救赎我们。十恶不赦的罪人也可以因着相信主而得到拯救，改变他们的生命，使他们脱离黑暗，得到永生的盼望。亲爱的多斯提，你愿意爱主爱人吗？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人，你会怎样去和别人分享这份的佳音呢？
这个经文里面也提醒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呢，也能够知道我们怎么样以爱心来去对待每一个人。
嗯，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面对对我们有一些的攻击，有一些的凌辱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个怜悯的心，这就是经文给我们所讲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个主题，就是当问题找到你，我们会讲到有关婚姻的问题，就是当你想婚姻更美满。
体弱多病，
家人离世，
失去工作，
家庭关系，
工作压力，
问题为什么那么多？问题
有什么方法呢？
当问题找到你，
我们可以帮助你。
陈然、
天成同你直面问题，找到出路。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主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主用泥土造了野地的各种野兽和空中的各种飞鸟，把他们都带到那个人面前，看他如何称呼他们。那个人如何称呼每一种生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个人就给各种牲畜、空中的雀鸟和野地的各种走兽起了名字，但那个人没有找到一个合适于他的帮手。主使那个人沉睡，在他熟睡的时候，主取出他的一根肋骨，又使肉在原处愈合。然后主从那个人身上取出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把他带到那个人面前。那个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要叫做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们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彼此都不觉得羞耻。”当你想婚姻更美满，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这个当困难找到你，那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来分享有关当你面对不同困难情况。那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那今天呢，我们会谈论这个有关婚姻啊。那这个面对婚姻，面对两个人或甚至一家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困难，不同的挑战，我们怎么去面对呢？那今天呢，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呢讲到说，其实每一个婚姻的里面都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关键是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相处。
是的，现在人的婚姻呢真的是越来越不稳定了。据统计，我看到一个数据啊，也是颇为惊人的，大概有10%，在中国的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呢，离婚率已经高达50%以上了，
相当的厉害啊。
是的，
就是其实那我们在观察 普世啊，全世界啊，都是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啊、
嗯
当你在进入婚姻之前呢，大家是你爱我爱，但是可是进了婚姻以后呢，很多的夫妻呢就不知道怎么去相处，以至于当他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慢慢的就疏远，甚至要离婚啊，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现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夫妻在面对婚姻的时候选择是什么，不结婚，甚至结了婚以后呢就随时可以离开呀，这种现象。
对对对，其实呢早在创世纪呢，我们的上主已经告诉我们了如何去建立一个美满的婚姻了。
那在这个我们刚才看的在陶拉特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里、
嗯、
里面看到就是上主呢面对我们的婚姻呢，其实他自己早有预备，其实婚姻本身呢就是上主的一个预备啊，让我们在这个人世当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夫妻，有这样的一个家庭这种关系的建立。所以当这个上主造人以后呢，给了阿丹的一个帮手，这个帮手呢、
嗯、
其实就是一个在旁边的扶持，在旁边的一个陪伴者，这个陪伴者呢就是哈娃。那么作为哈娃呢在配给这个阿丹的时候呢，其实上主呢讲了一句话，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和他相配的帮手，然后呢让他们两个人呢就成为一个夫妻，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就是在第一个人世当中的一个婚姻的一个场景
啊。是的，那么这个帮手呢他应该是全方位的帮手啊，他不论是在身体灵性和心理上他都成为阿丹的一个帮手。不过天成我想问一下啊，以我们中国人来说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嗯，
男女的在家庭关系中多少还是有些不平等的、
嗯、
那么上主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对，其实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就是、嗯、一直是男是主要的嘛。
是的是的，
但是你发现其实在上主的眼光当中、
嗯、
两个人是一样的，只不过男人在外面去打工挣钱、
嗯、
但是女的呢可能是要需要很多的对家庭对这个小孩子很多的照顾，所以呢其实分工不一样，但是呢两个人在上主面前的地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两个人是平等的、
嗯、
只不过这个帮手呢可能在这个对家庭的关照对家庭的照顾方面呢可能会做很多的方面，所以呢对于这个阿丹的支持呢，其实哈娃呢在身体灵性心灵方面都是一个帮助者，这个帮助者在原文里面是一个拯救的意思。
哦，是拯救的意思。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说、
嗯、
阿丹呢在一个人的时候呢他需要有一个帮助者，有一个拯救者。当这个上主造了这个哈娃，从这个阿丹的身上取了一个骨头来造了这个女人的时候、
嗯、
其实就是来救这个阿丹的，不单单是说让他能够地上不是孤单的，更是呢能够有这样一个家庭，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婚姻的过程。
是的，其实甚至呢有学者认为啊，就是那个夏娃呢他这个帮助者呢他其实比这个阿当呢他更加高明一些呢、
嗯、对，
因为就好像我们在读书一样的，往往我们说要好同学去帮助那些什么成绩差的同学，是不是这样子想？
嗯，其实呢有的人讲嘛，说在最早的那个、
嗯、
古代的人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比如说男人出去打猎、
嗯、
那么打猎的时候他是目标是集中的，
嗯，
所以他射中了一个这个猎物呢，他就是去把那个猎物找回来。
嗯，
通常男人呢是比较专一的、
啊、
就是对一件事情
比较专注。
对，比较专注，但同时你另外事情可能关注不到了，所以他是一步一步来、
啊、
但是女人呢她要在家里面照顾这个家，要照顾小孩子，可以说她是同时可以做好几件事情。
是的，
这就是女人的一个特点。所以男女的分工不一样并不表示谁高等谁低等，而是说他们在面对家庭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的分工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男人也需要一个帮手嘛，在家里面啊照顾小孩子方面需要一个帮手的。
对，所以呢其实婚姻美满呢其中一个秘诀呢就是要配偶呢和自己是相等的，然后去尊重去爱配偶，
所以呢，这个尊重相爱呢，是也是不容易的一个功课啊。所以在这个相配这个原文里面，相配呢，意思就是说与他平排的、平等的、相对的、相等的这样的意思，而不是说谁高谁低，而是说与他相称的帮手。所以上主给我们每一个夫妻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一个相称的一个帮手。比如说两个人的性格能够相配，两个人的处理事情上能够相配，当然不是说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一样，而是说他们在这个相配的上面能够很好的去配搭的。
哦，是这样子的。那另外呢，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呢，他惊叫了一句，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句话呢，其实也说明呢，我们的夫妻建立了这样夫妻关系之后，我们叫彼此去委身。
这个彼此的委身就是说，上主呢从阿丹的这个身上呢抽出一只根肋骨来造了哈娃。这个肋骨呢其实就是在旁边的意思，好像这个双生的婴孩他们是在一起的，分不开的，是旁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孪生的兄妹或者是兄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是不分高低的，是在旁边的，分不开的。所以上主造了这个哈娃跟亚当在一起的时候呢，两个人也是这样分不开的。所以呢，这就是上主的一个特别的来帮助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在天经中，上主给我们的这个立这个婚姻的约啊，就让我们夫妇二人呢矢志不移，要终身相依，到死也不分离。
所以呢这是一个委身的过程。
对，
这个委身不能说我今天我说我们相爱然后结婚，结婚以后呢你发现两个人常常有矛盾有问题，这是正常的，但是怎么样去处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呢你就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委身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那么其实委身之后呢，夫妻二人呢也是要联合在一起的，那这就落实到具体的我们的在生活当中如何去联合了。
所以上主呢在这个第一个婚礼的当中给他们一句话，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当时来讲，阿丹哈娃呢他们没有父母，上主直接造了他们嘛。但是呢这里面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在很多方面呢要胜过父母，也就是说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关系要超越了以前跟父母的关系，因为他们两个人是一体的了。
是的，
所以当你有了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你在原有的家庭里面你要离开了，就是离开了原来的那个家庭，而是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所以这个离开呢就表示说我组织了一个新的家庭，离开并不表示说我不关心我的父母，而是说在心智上在情感上我要独立了，不再依靠父母了。以前小的时候你十几岁二十几岁你要靠父母，但是你到了结婚的年龄你不是依赖父母，而是要跟你的妻子要联合在一起。所以是在情感上在心智上我也离开我原来的父母的关系。
对，这也是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哦，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现在婚姻家庭会有矛盾呢？这就是跟他的父母掺和到自己的婚姻当中，或者有了孩子之后大家都以孩子为中心。但是在天经当中呢，其实上主告诉我们，当两个人结了婚之后，对方你的妻子和丈夫的利益应该是首位的。
对，所以呢当你把这个父母或者以前那个家庭把它带到你自己的这个新的家庭里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家里的事情你让父母来插手，那你这样呢就容易产生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冲突。所以呢你自己家里的事自己去面对，自己去解决。比如说夫妻一吵架，然后这个太太就回到自己的娘家
对，
然后娘家就在里面就搞啊，你们为什么要吵架啊，就在里面。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样去相处，当你遇到自己的家庭当中的问题困难的时候自己去解决，不是靠以前的父母的那种原生家庭去解决。
对，所以呢进入婚姻我们真的是要摆正自己的心态，要把对方放在首位。另外一个也非常的 重要的，就是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这是一个身体的结合。因为我们现代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的就是出现这样子，比如说婚外情啊，第三者啊，这种是对家庭造成很大的一个破坏。嗯，
所以这个二人联合在一起，这个是非常重要 的。所以呢，不单单是身体的结合，更是在形式上也要结合，形式上也要合一。就我们中国人说的夫唱妇随，形影相随，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所以不单单是一个我们恩爱的这种情感的关系，更是呢在我们的情感上面，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建立上也要能够合一的。
那怎么样是在情感上彼此在日常生活中是建立很关系呢？
这就是具体的，比如说我们结了婚以后呢，常常有二人的世界啊，就是你即使有了孩子以后呢，我们要常常在一起花一点时间彼此的建立，否则的话呢，你发现当你有了孩子以后，你把焦点放在小孩子的时候呢，你可能彼此之间的关系就疏远了。当你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建立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很多的一些的分歧啊，一些的问题啊。
是的，所以说男士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在这里有时候你要创造一些跟自己的太太独处的一些的时间呢，一些浪漫的小时光，或者是一些的小礼物来促进这个情感的合一。
对，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平常彼此之间的建立啊。还有呢，就是意志的合一。就是其实我们夫妻啊，个性啊，在很多方面的处理事情上都不是一样的，所以啊，怎么样我们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这就需要彼此的一个建立在意志上，也就是我们很多决定的上面，我们要很多的学会相处妥协。有的时候呢，不是原则的问题呢，我们就不要再坚持，有些是原则的问题的话，大家一起来商量，这样呢就不容易说你看你的想法我看我的想法，这样大家不统一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问题了。
是的，就是解决冲突的能力也是维持好的婚姻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呢。还有一个很特别重要的就是属灵的合一。这个是怎么来说呢？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主的儿女，我们要在这个彼此的关系上建立基础呢，是在跟主的关系上。所以呢，我们常常说一个三角的关系，
是的，
当你这个夫妻两个人能够越来越近的时候，你是建立在什么？跟主的关系上建立。当你跟主的关系建立越来越近的时候，你两个人的关系呢也越来越近了，所以这是一个平等的三角形的关系。
是的，就是说如果我们都能够按照主这样子的为对我们的吩咐这样的责任去委身去经营这样的家庭关系的时候呢，那自然是有好的婚姻关系了，对吧？
对，那然后呢，我们要建立共同的目标可能你在这个没有结婚之前呢，各有各的目标，各有各的方向。
对对，
当你夫妻结合在一起有了一个新的家庭，那你们要不断的有新的一些的目标，一些的方向。比如说我们对事业，对这个家庭怎么去经营，对这个小孩怎么样去关怀，那这个大家有个共同的目标，然后我们朝着目标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分享的时候呢，容易朝着一个方向走。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去欣赏我们配偶的优点。那么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可能看到对方都是优点，对吧？然后结了婚看的都是缺点。这所以说在婚姻当中很多人会发生争执和争吵甚至离婚，但是上主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要彼此的会互相去欣赏。
这个是也是要学习的，因为我们常常容易看到对方的一些缺点，看到自己的好的地方，看到对方的缺点。所以呢，当你学会怎么样去相处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优点，然后多多鼓励对方，这样呢就容易好好的去经营了。
是的，越鼓励越成长，对吧？
对。
还有就是说，其实有些优点是我们需要去挖掘的，我们去放大配偶的优点。
对，当你放大对方的优点的时候呢，你就看到的什么都是好的地方，欣赏对方了。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相爱啊。这个相爱说的容易，但是做起来也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当天经当中的经文里面说这个彼此的相处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么最关键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呢要爱自己的妻子，这就是天经给我们的一个教导。
是的，其实在天经当中有说，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当妻子她能感受到丈夫这样子对她的委身，对她满满的爱的时候，自然而然也就可以做到顺服了。
嗯，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懂得去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很多的冲突啊。那所以我觉得几个方面我们要去学习的，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家庭的关系当中呢，都有一些困难挑战，一些冲突，
对，
关键是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解决冲突，而不是说当你有冲突的时候不去处理，而去吵架，而去争吵的时候呢，你不能去面对前面怎么去经营呢？
是的，所以夫妻双方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有稳定的情绪，这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习怎么样去抒发，怎么样去表达，
对，
这样呢就减少了很多的冲突了。
对，还有就是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要创造一些共同的开心欢笑的时间，这也很重要。
对，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的特别的日子，生日啊，或者是一些小孩子的一些日子呢，我们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呢，大家一起欢笑，一起来相处，这样呢我们就在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上呢更融洽的。
是的，还有就是要对对方有一个正确的期望值。我们说过有一句话哦，就是你的期望越高，你的失望越大，失望越大呢，自然心里会有不平衡，抱怨也就越多了。
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人会比较的，就是人家怎么样，小孩子怎么样。其实当你比较的时候，你不能正确的面对自己，所以我们正确的期望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方向怎么样去做得更好，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做得好。比如说当你面对这个丈夫这个事业，当面对工作的时候，那大家有怎么样去商量，怎么样去面对，如果这个妻子面对这个家庭，面对小孩子，怎么样这个关系的建立的时候，那我们有个共同的商量，角色不同，但是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这样呢就容易去相处了。
是的，所以呢当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我们根据上主这样的教导去改善我们的婚姻，去经营我们的婚姻的时候呢，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位呢都有更美满的婚姻。
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呢都是一个美满的幸福的家庭。
是的，是的，
大问题找到你，
方法总比问题多。
马太卷十一章二十八节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呐，到我这里来吧，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
陈然
天成同你直面问题，找到出路。夫妻的关系呢要建立好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技术，也是一个爱当中的建立。所以呢我相信当我们领受主的恩典，愿意让主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主的爱，能够彼此的相爱。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盼望每一个人呢都在主的里面也知道怎么样以和睦的来相处。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陶斯提，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